请翻至总页码第十三页，按由有关用于心率不准电烧之脉冲消融导管纳入健保给付案，凡一才适用于阵发性心房颤动时隔离肺静脉，以避免心率不准。现行健保给付电烧导管为透过极端温度消融，凡一才为脉冲式消融，具有组织选择性，可避免伤害邻近组织。常建议以伺服差额方式纳入健保给付。心脏学会、心律学会与会代表及专家表示，凡一才能量来源为脉冲消融和温度无关，具有组织选择性，可减少心肌周边组织损害风险，手术时间也较短，可替代冷冻消融导管使用，建议比照冷冻消融导管以自付差额方式纳入健保。凡按具导航功能导管相较不具导航功能导管，可减少一支健保给付定位诊断导管费用，建议分两类次功能类别。会议结论建议，凡一材与冷冻消融导管适用族群相同，可减少心肌周边组织伤害，建议以自付差额方式纳入健保给付。另一有无导航功能并列两类次功能类别，建议支付点数比照冷冻消融导管特材以72000点支付。建议给付规定，现用心房颤动之肺静脉隔离电讯号阻断，不宜列入之项目：一、未经治疗改善之重度二尖瓣狭窄；二、未经治疗改善之原发性重度二尖瓣逆流。院所收费极端值管理范围，以冷冻消融导管极端值并看临床实证加计。无导航功能，依临床实证具临床有效性等因素加计15%为167670；有导航功能，依临床实证更具临床有效性等加计30%为189540元。本案品项治疗方式简介、特材简介、厂商建议资料、诊疗项目，再请代表参阅。请翻至总页码第19页，相关参考价格会诊。公立医院及医学中心采购价中位数为18万至32万，国际价格日本为143010，澳洲价格为35531。建议支付点数及院所收费极端值管理范围，参考特材专家咨询会议结论，建议比照冷冻消融导管特材以72000点支付。院所收费极端值管理范围，以冷冻消融导管极端值145800元，并按临床实证加计，无导航为167670，有导航为189540。建议给付规定同简报第10页。财务预估，本案与冷冻消融导管适应症相同，属不相近和关系不影响健保财务。以上。
好，本案有三位专家哈，这个包括这个代表这个心脏学会的这个世奇哈，还有这个心理学会的这个黄博，以及我们的固定专家平刚，请继续发言，谢谢。
主席啊，各位专家，有心脏学会代表，那针对这个脉冲，它大概是今天要取代冷冻，哦，在治疗这个心房颤动，所以就来越来越多，所以我建议说，就是如之前讨论的理论。是学会的同意，然后希望可以比照冷冻来纳入健保。以上。
好，好，谢谢，请。
我也同意蔡主任的想法，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形式比较跨世代的产品。那之前也都在讨论过，所以原则上它其实不会影响到健保冲击啊。那原则上就是比照冷冻消融导管进健保。
好。谢谢平哥。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一心入性的这个治疗哦，否则的话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万一他们没办法做的话，或者失败的话，就要来开刀啊，就要那真的就是开心手术了。所以我们外科医师啊，虽然会减少我们的案例啊，生意会变少，不过我们乐观其成，是吧？
好，谢谢，请各位代表提问。请易勇。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冷冻消融导管健保给付是7020，所以这也是自己差的影响。
是，应该是。
就是冷冻消融导管也是
冷冻消融，对。
所以它的定的上限价就是1450。 所以这个项目进来就等于它是加成的15%到30%，上限价加成15%到30%，
应该是这样，对。
好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来，苏博。
我一个题外话啊，我因为我妈妈过去开过心脏，啊，那个开大刀的心脏，那这个心脏的开刀，各家医院到底有没有一个大概一致性的这个起步标准？那就是因为落差蛮大，我听说比如大概70几万，那到另外一个振兴医院去要开100多万，那到底这个收费标准对于消费者而言？到底是什么是标准？我相信那个钱不是医生拿走，但是这种咽气跟咽气之间的开刀，这种心脏，尤其心脏这种大刀，那它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是随便说他们医院说多少，然后病患就是要符合。
这个问题，专家能够回答吗？还是我们请那个健保，还是请那个方明来？
我记得。卫生局或是部里面的规范是计价最多的最多有一个 UP
这是医材了哈，这是医疗服务啊，医疗服务的技术费，医疗服务的技术费的部分。
我是心脏外科医师啊，所以那个技术费的自费的项目的自付，这个都要经过卫生局通过啊。卫生局，
卫生局，
看医院所在的卫生局啊。如果说医疗服务费啊，比如说开刀手术这个项目用加自费的，医材不算啊，医材是另外的。
医材有一定的那个，医材有一定的那个标准嘛。上一次
对医材
我
有
看到那个，对，是
所以那个
就是服务费的部分那个落差有时候蛮大的。
都是经过卫生局的
啊，真的吗？那个有人说，这个找名义开刀，这个费用比较高，那一般是开刀。
台湾是一个法治，
中国有，台湾没有。
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些都
希望有啦，
有些是中央政府
啊，但是
这个是地方政府，这个地方政府。广博，你要不要再补充一下？
所以教授开的跟那个跟总医师开的一样，
当然是要有差别的。那
这就是教授的悲哀。
来，那至于说他们的比如说同样的这些状况，因为其实是有些名称非常类似，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主要的是治疗的选择，你可能看到的那个很大的差别的，尤其是很大的差别的，可能是治疗的选择的不同，或许你分不出来，但是我们专业上，他们自己在这个专业学会里面，他们自己一定还是有彼此互相比较，他们也应该不会差太多啊。
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不能那个啦，我只是说，是不是有个标准或者上限，不要造成这个，因为每一个家属面对家人遭受的痛苦啊，他们都会寻求更好的医治，甚至名医啊什么的。那是不是有一个收费标准的一个上限？
我先请方明先，我可以看一下。
去跟徐代表报告，就是我在我们的医院是负责全部自费的申报，目前在台湾的6都。都有自费项目的一个通告，那现在6都的操作就是有任何1都通过的话，其他5都申请的时候可以走快速的路线。假设6都这个项目全部都没有，我们要列入一审，会有各个代表，然后才算什么，最后才去评比。所以台湾目前自费的医疗服务的每一个项目，如果没有经过卫生局的核备，他就收，那这是违法的。这个你跟他举报，基本上就是罚钱再加退钱。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
这个台湾是一个法治的政府，所以现在都有一些规范可以循。所以如果同样的一个治疗的项目，差距应该不会太大。刚刚说你有一定的医学医师可以管，问题是在于对病人的角度来看，他对于哪种治疗的选择，他根本不知情。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这个规范它的点数是多少，而在于在医病的沟通。也 也就是在这种治疗的选择上，哦，现在为什么医生会在推 SDM？哦，有不同的选择的时候，哦，比如说这一个，哦，这个脉冲消融跟冷冻消融，我为什么要选脉冲而不是选冷冻？那应该要经过沟通，只是说我们现在的 informed consent， 哦，知情同意或者同意书，相对的都太简略，所以我们才建议说要通用利用。其实附带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往这方面努力，一并共享决策，经过这个。所谓是 choices talk，啊，就是这个如何做，哪里有几个选项，这选项的差别在哪里？第二个是这个它的实证到底是差别在哪里？最后让病人参与做选择，就不会有造成困惑了。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我觉得这个议题重要，但是不是我们这个共鸣会所要讨论的。好，哦，那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来请发言。
各位代表好。其实刚刚许代表说的哈，就是一般的民众的心态，真的是会碰到不同医院会有不同的数字的收哦收费，这是真的，真的有不是假的哦，真的。所以说，其实我想应该是固定的标准，我想都刚刚讲的清楚，有一个固定，这个数字多少，这个手术是多少钱，那个手术是多少钱，或者这个器材多少钱，其实都有固定的数字，可是不同医院会有不同的收费标准。真的就不一样哈，我想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很清楚啊，尤其是教学医院或是一般地区医院，或是不一样的医院就有不一样的数字，或者是说他们选择的东西不一样，开到的那种不同，会让人家有搞不清楚的那种哈，所以会让误会说哦，为什么这家比较贵，这家比较便宜。所以这个应该是说，当时如果要开刀的患者，可能也要跟我清楚，跟问清楚，跟两位了解一下。我们医院院方也要让民众了解说，你今天开的是什么，用的是什么，要很清楚的告知，或许他就不会误解说哦，为什么会有比较性的不一样的数据，哦，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医病的关系，医院跟患者应该要有相当的一个沟通啊，而且这是大刀不是小刀，而且费用还比较高一点，所以希望能够充分的了解，充分的说明，以避免不一样的想法和误解。
OK， 好，谢谢苏博代表副主，还有一名代表这个消费者代表，那我觉得其实都有规范，只是刚刚说了，有些东西没有规范的，是规范很清楚，但是没有公布的很清楚，或者是解释的很清楚，因为法令啊，或者是规范实在是太多，不容易了解，所以相对的，代表医师的啊，这个医疗专业的，其实为什么需要？做类似像医病共享决策或者是什么要增加提升台湾的医病沟通，哦，这个健保三十年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医病沟通做得好不好，我觉得这是重点的，哦，那我请迟迟来代表发言一下。
仔细各位大家怎么样，是健保的规定几乎还有智慧才有多少钱，这个都是有规定的，但是这开刀的方式跟选择的医材，这个医师跟那个病人家属都有相关，但是这个价钱有差异，智慧的以前的智慧项目可能不太一样。再来就是每个人体质不太一样，医师开刀的方式也许不太一样，所以不同的数字变住院时间可能差不多不太一样，所以这个这造成这个结果会有点不太一样。那健保跟智慧这个医材的过程都是一样，但是病人体质不太一样，开刀方式也许不太一样，所以同样开心脏可能方式是不太一样，不同的手术方式。但是我想这个医生跟家属并不好。
好，
所以原因是会在这个地方，就是你看到有框子造成它住院时间长短，先理想的
好过来。好，为了避免我们开成那个医疗共识会议哈，我想这个EP最后一个发言哈，最后我们讲完以后，我们就 close discussion。
我想我听过许代表听好几次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想说借这个机会用。比较容易你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说，你就可能就不会再提出这个问题。我是耳鼻喉科的医师了哈，比如说耳膜破一个洞，我们要来给他修，好，那也许这个医生到我这边来问了一下，就是说我这个修补耳膜，我都用健保给他开刀，不管是说他要修补耳膜，我用传统的耳朵方面开刀，拿他的肌肉耳膜来给他，如果听脚骨的坏了。我拿他自己的软骨挑一挑，来把它放进去，他不要花钱。但是也许他到一个新一代的医师，也许到长庚，也许到台大，他想跟病人解释的话，因为他开刀选择的方式不一样。他选一个第一个，我要用内视镜帮你看，好。然后你如果听脚骨的问题，我要用人工听脚， 我以为要请我发给你看。所以说这个到了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师，他因为跟陈主任陈主任讲，他选择不同的医生，选择不同的开刀或者甚至麻醉方式，有人用局部麻醉，有人用全身麻醉，有人开刀的方法又用传统，有人用现代的，他选择了医材，有人用这个自体的，有人用医材，所以会产生很不同的差异。但是病人他不太懂，他听起来就说我给你会同样几块，那请陈文元医师，陈文元院长他是直接跑，他是用介跑，也他开个骨科的医材，也许到某个医院。也骨科的专科研习多少智慧，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差异性，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难比较的。
好，谢谢。我想是这样的，我必须要 cross discussion 哦，因为这个是个很大的议题哦，在大学里面教书教了35年，先从医学人文教起，人文教完了以后教伦理，伦理教完了教法律，法律会回到沟通。其实沟通，台湾的沟通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那沟通会需要注意很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到医社会大力推动 SDM， 就是医病共享决策的原因。不过，如果大家愿意，我来做报告，我愿意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跟做报告，好，或者是提供一些办法。但是呢，遇到个别的问题，总是还是有困惑的时候，这时候医师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来。好，我想这是一个事实。好，所以这个我们用制度性的推动一些事情，不过这些还是鼓励一些方式，而不是一个强制。好，所以我想未来努力。但是这个现在部长刚刚上任，而且是从健保署过去的，好，所以可能他如果愿意的话，应该开个健保30年的博士会议，我们把这个议题拿出来做讨论一下。不过不好意思，因为时间我刚刚说要 cross 这个，我们要结束这个案，我也许今天有10个案，所以我怕大家今天回不了，因为台风也快来了，我怕大家那个赶不到台风，所以我想这个不好意思，我知道你现在才要举手，但是我先把这个案先 cross， 好，这个案，好，那你简单来听。一分钟。
因为我觉得以我们就是说，就是不论是病友或是一般的民众，我觉得刚才大家讨论到的一个 gap 就是一个资讯不对等。好，那其实，在我们一般在做那个医病共享决策的时候，我们病友会觉得是真的非常很重要，因为你在资讯不对等之下会造成很多的误解。所以我也 echo 一下，其实那个林启正教授刚才讲的 SDA 是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是应该是很多的这个就是大家共同不同专业背景一起共同来推进哦。然后我只是说，其实就是要弥补这个资讯不对的这个 gap 是吧？
对，医病绝对不对等，尤其是在知识上，尤其是在社会的这种这个本身的对疾病治疗的维权上是不一样。所以我刚刚说，医师应该负责更大负起更大的责任，而想办法弥补这样的差距。那这个是长久需要的努力，我们就寄望我们部长派联往这个方向来做努力。需要的是另外一个医疗博士会议，而不是我们在这边讨论不好意思，谢谢。那我们第二案是不是大家没有意见？我会按照这样的来通过，来请志远。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说针对我们目前在核价的基础部分，因为它这是属于健保制度差的部分。那因为健保制度差的机制，如果依照基准部分，应该是针对52.4条，它上面所呈现的是采购原料价的中位数除以用的或是各个医疗院所自费价的部分。那因为我知道说健保所是参照。在我们52.2-3，它是用类似公平的，然后再依照我们的就是依照它的那个比例原则。但是因为后来我发现说，其实我们这边上面写到说，第一个部分的话它是加计15%，那第二部分的话是加计30%。那因为后来我看到专家的会议部分，在27页部分，它上面有反映说，其实本来心脏学会。他原来的书面回忆是建议加计15%，那后来他就是又在申复说考量到说，因为他本身他有病人的安全性、有效性跟医疗支出的因素，所以加计30%-40%。那以及心率医学会也上面也写到说，他针对没有打无痛部分加计30%。
然后有打成功的家计是说，那所以我不晓得这个部分，因为前面我们家计是15跟30的依据是什么？那以及目前确实我们也看到说，目前在市场部分大家购买的价格其实都蛮高的。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那是不是说一月可能可以买得到？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个我相信，我请志奇调动讲一下，说这个合价的问题跟我们原来自己
差的。刚刚之前提到的到底是要降价多少几 percent， 这个中间过程有很多的讨论，我最后的共识是 30%、哦、这个是最后的共识。那至于说这个是健保给付的部分跟后面的这个自付差额的部分，自付差额的部分就是按照那个刚现在的这些说法算出来的，所以来请那个简记解释一下。
因为自付差额的部分，刚刚支联代表讲的是我们109年之后所有新类别的时候，我们用12-14去核价。那这个呢是比较我们现行108年12月31号以前旧的部分，在109年的共识，旧的是以极端值来管理，所以我们会跟专科医学会提到专家会议，针对极端值管理部分依照临床实证去算加计。那这个不是前案，我们在111年到112年的时候心脏也有一个部分是这样子加计进来的，我们都是有在共同会上取得大家的共识，然后先跟支联代表说明。那另外支联代表比较关心就是医院买不买得到这个部分呢，那因为这个部分呢跟学会跟私下出了意见会给厂商，所以这个目前是没有听到有任何的问题。那假设有支联代表个人有什么问题，让我私下再跟我们反映一下。
我想我们还是一切都是先制定法规，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做了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提出来，需要修改的就说修改，这个是可以弹性的，所以以务实为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在遵循在执行的时候，我们一定的法规按照这个法规来执行。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好，如果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那我想我们就让健保给付以自付差额，好，然后这个所谓的健保给付的价格跟它的极端值按照这样子来做通过。好，没有问题的话进入第三案，谢谢。